好，我们今天啊继续学习这个约伯与三个朋友的对话哈、啊。所以就是我想今天呢，希望能够结束在14章啊，所以今天会比较快哈 啊。我有时候觉得快不容易啊，因为我觉得一快好像我就很难讲清楚，但是希望今天能够在啊这个时候啊，因为我们要 cover 比较多的内容。然后也还能够讲得清楚，这是需要神的恩典。然后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在这一课呢讲到这个14章，然后在下一课呢就把约伯和他朋友的对话讲完这个第二轮，然后最后一课讲完第三轮，所以这样我就会停在26章，然后就交给这个阳光姐妹啊。按照我们的计划呢，下一周应该是没有什么学的，所以就是说下一周是休息一次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安排的哈，就是我想让大家也知道一下。好的，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就是约伯与三个朋友对话的第一轮，然后下半部分。上半部分呢我们讲了就是以立法跟这个约伯的这个对话啊，所以那一个部分呢我们讲的比较详细一点啊。再讲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看了约伯和他的朋友的这个对话的就是以立法和约伯的这个对话，所以我就想呢，哎，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概念，然后就稍微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读他的这个发言的时候，约伯他朋友的这个对话的发言的时候，我们应该去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啊？就是在读这个就是约伯他朋友的对话里面呢，就是我们如何读约伯的发言。约伯的发言呢，就是说是我们要记住的一点哈，因为在最后在42章的时候，神这个就是对约伯的朋友说，他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就是对以律法说，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因为这个是我们就是往后看，这个是神对约伯和他朋友的讲话的一个评价，所以我们一直要记住这一点。虽然有时候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可能会觉得约伯的朋友其实讲得很对，好像约伯反倒讲的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神是这样讲的，所以就是说是约伯讲的这个话比他的朋友更对的，这是一方面。然后呢另一方面呢，其实约伯也承认了哈，他承认自己他是一个强辩的人，他是一个以神辩驳的人，所以他说这是神说的哈，强辩的岂可以全能者争辩，以神辩驳的岂可以回答这以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问题吧。然后呢就是说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然后这个是约伯自己讲的，这个是约伯自己讲的。然后呢他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情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会发现其实约伯讲了很多关于神但是是不正确的话，所以这两方面你都要注意，就是读约伯的话的时候两方面都要注意啊。然后我们读这个约伯的朋友的话，那你就像刚才我们讲的，我们要反过来就是知道他的朋友的讲话不如约伯的讲话是对的，因为这是神的评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其实我也提到过，在新约圣经里面，比如说保罗他就引用过约伯记，而且引用的是这个就是以律法的话，就在这个以律法，在这个是我们已经学过的，在5章13节里面他就讲到以律法说的哈，他说 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这个是以利法在讲论神的时候讲的这句话。然后这个啊，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九节，保罗就说了，主叫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所以你看，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其实他就承认以律法讲的这个话是对的，所以他也加以引用。所以我就说这两面之间我们一直要注意，也需要平衡。就是说因为我们习惯于读这个就是圣经呢，我们习惯的一个方式是什么？非黑即白，就是说我们要么黑要么就讲白，我们很少有啊，中间有一些个灰色地带。所以你要用非黑即白的这个角度来去判断的话，有时候可能在约伯记里面常常行不通。所以我们要慢慢的要注意，就是约伯记里面的这个特点。好，那我们就看这个往下看哈，就是比纳达，这是比纳达的第一次发言。我们从这个就是在，如果你翻这个就是我们的发的这个 outline 的时候，你就看到哈，就是今天的这个结构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第八章是比纳达的第一次发言，然后呢，约伯回应比纳达的话用了两章的篇幅，十九章、十章，然后下面呢又是索法。就是第三个朋友索法的第一次发言是十一章，然后约伯回应索法是十二到四章，可以用了三章的篇幅去回答这个索法的发言，就是这个是大概的结构。所以当这个就是比纳达的第一次发言的时候呢，他一开始就问了约伯两个问题，就是也就是在这个里面的二到三节，他一个问题是约伯，你什么时候能闭嘴？他说你的言语如狂风，狂风就是你在这里胡言乱语，你什么时候能闭嘴？然后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就是当然当比勒达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谁自己走了？当比纳达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就是说我们也需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就是说当他讲到这个公义公平的时候，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那就是说什么是神的公义，什么是神的公平。因为其实我们经常在提到这个公义和公平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个观念带进去。比如说我们在生活中碰到一些我们说是不公平，这不公义啊，我们会把我们会有一个准则。那神行事是不是用我们的这个准则？其实将这个比纳达他在问这个约伯的时候，他提到神的公平和公义的时候，他心里所想的可能是他自己的原则。比如说他的这个一个原则之一就是说，是神不会去神不会去击打就是说没有罪的人。从另外角度来讲，就是说如果你是有苦难的话，那么你肯定是犯罪，所以这个是他所认为的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神的公平让神不能不对人的罪做出反应，所以当人落在苦难之中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推理就是你一定是犯了罪。这一个呢就是说神惩罚罪，这是神的公义中的一部分，确实是神公义中的一部分。但是当你说看见人有苦难就一定是犯罪，这个原则就不一定对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去探讨一下，就是说神的公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在这个就是罗马书哈，在罗马书之中啊，提到了这个神的义。神的义呢，就是不像我们所说的，我们所理解的神的义就是奖善赏善罚恶。其实神的义，这是神的义的一部分，但是真正的神的义的核心并不是这个样子。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表明出来。他说如果神的义真正的表现不是通过赏善罚恶，而是通过福音，那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去思想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什么他要上十字架？神难道不可以就是说就宣告我们的罪得赦免，没不用付任何代价，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但是神不能，所以这个是神的义的一部分，神必须得惩罚罪恶，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神惩罚罪恶，但他用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呢？他用了一个替代的方法，就是说让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刑罚，替我们承受这个罪的审判，然后让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得到赦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表明出来。所以神的义其实它不光包括了公义，它还包括了慈爱和怜悯，这个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的。所以当我们提到神的义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光想到神刑罚罪恶，所以也要想到神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神的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要不然神就是一位什么呢？就像一个，其实就像是这个约伯的朋友所认为的那样，就是一个机器一样，他就按照他所设定的，你错了我就惩罚你，然后你做好了我就奖赏你，就成了一个机器一样。就是说他的原则啊就已经被编程了，这不是神，神不是这样行事的。如果神这样行事的话，那我们人都没有出路。这神的义其实就是通过他的公平、公义、慈爱、怜悯，这样才显现出来。所以福音是神的公义的最明显的表明，这个就是在罗马书上，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也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所以律法所显明的是神的义，但是神还有一个真正的完全的义，其实是不是通过律法，而是通过福音表明出来的。好的，那就是这个就是说，是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就想指出这一点，因为这一点就是说是在这个约伯记中，其实他没有很明确的讲，但是约伯一直在这里 struggle， 一直在这里就是挣扎的话，也就是他慢慢的就了解一点点，就是说哎，神的意思怎么样。如果我们再往后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哎，约伯其实是他逐渐找到答案的。好，这个比拉达哈，比拉达然后他接下来呢，就是说其实他就说了一句很残忍的话，因为他要表明他的观点，就是说他说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使他们受报应。你想这是一个刚刚为失去孩子而正在悲痛欲绝的人约伯，然后呢这个比拉达对他说，你儿女的死如果不是因为你的罪的话，那么肯定是因为他们的罪。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说约伯其实他一直他也有这个concern，他所以他什么呢，他一直为他们献祭，而且他每次他们开完这个 party 以后，他每早晨他都会告诉他们要自洁，而且他也为他们献祭。所以在这里当比拿达这样说的话， 其实他所要给约伯的就是说告诉约伯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前面做的那些个献祭都一无用处，你前面一直在担心，你一直在就是说为你的儿女守望，其实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他们的罪让他们自己死掉了。所以这个就是他这里所讲的。所以这一个呢，就是说是我想对约伯的打击是非常大的这句话哈。然后比拉达呢，就是说是他就是说他严重的打击之后，打击约伯之后，然后他又给他一个建议，他说呢，你殷勤的求告神，寻求神，然后向全能者恳求，然后你就会有好的结果，这是他的建议。他这里呢，就是说向全能者求告或者寻求神，所要表达的是，就是约伯，你就悔改吧，你就向神认罪吧，你认罪了，你就会有好的结果，神会重新恢复你，这是他一直要坚持的。但约伯呢，就是说他一直坚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不能为着要重新恢复的原因而我认罪，因为约伯一直不是这个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寻求为什么神让他受的这个苦难，他想要寻求这个原因，而且他要搞明白的是为什么神现在好像对他是一个隐藏的，是根本对他的祷告也好呼求也好没有任何的反应。他从前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他说你待我有密友之情，就是那时候他们像一个好朋友一样，现在他感觉的神对他是沉默的，一点反应都没有。所以他的这个建议约伯也是一直的不接受，其实他的朋友都是这样建议，就是说为了你的好处你就认罪吧，其实这是他们的一个建议，你只要一认罪，最后你就所失去的一切都会恢复，你的这个病也就没有了。但约伯就一直在这上面，他就不退让，所以这也表明约伯的一个我们叫 integrity。约伯这个人其实他很不一般的，也就是在这里这一点，所以前面说他完全正直哈，就是说远离恶事敬畏神，他的特别之处就是说他不会为了自己的好处而放弃自己的原则，所以这是他的就是说是很特别的地方。所以这里就讲到如果你这样的话呢，你最后终究必胜发达，就是这是比拉达给约伯的建议哈。然后比拉达就开始就是说是要支持他的论点，他就说你查考拷问前代，你知道在这个就是前面呢，就是这个以利法用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据我所知，他就是说据我的体验，或者说他用的一个角度是说我个人的经历，我个人的看法，所以是从那个角度来讲的。然后呢这个比拉达呢是说你看拷问前代，拷问古人，我们的这个先贤是怎么讲的，所以他是一个诉诸传统的人。如果说以利法是诉诸个人经验的话，那么他是一个诉诸传统的人。然后他就讲到就是说列祖所考究的，我们的列祖他们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所以就是这里就讲到九节哈，他说因为我们活的时间太短了，我们就像影儿一样，所以我们要考察这个列祖他们所相信的，他们所经历的。其实这在一个角度上来讲也是对的，就像我们教会比如说在这个学习经教导方面，我们说我们要学教会历史，为什么要学教会历史？因为你从教会历史之中你可以看到神做工的方法。然后你为什么要读一些个属灵的书籍？ 因为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面，神已经借着很多这个就是说历史人物，神借着他们把他们的一些个得着一些个心路历程给记录下来，其实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经历所有的事情，就像他这里所讲的，其实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一样，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世的日子就很短而且很浅，就像影子一样。那我们怎么去去认识神？那么我们有时候是需要从这个考察历史的所以我就是想比勒达他的这个方法，他这个建议也没有错，也没有错，但是他在这里所得出来的这个就是说是结论应用在约伯身上不对，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他下面呢就用了三个大自然的例子来向约伯来比喻约伯的处境。他就想，他说呢，约伯啊，你现在就像没有泥的蒲草，没有水的芦荻。这什么意思呢？没有泥的芦草，没有水的芦荻，就一定会枯槁，就一定会死掉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说他说你就像你想要依靠一个蜘蛛网，蜘蛛网那么脆弱的东西，我们怎么去靠得住呢？他说你现在就想你就是靠在蜘蛛网上，你必然折断。其实这个蜘蛛网呢，这个原来的意思是蜘蛛的房子，所以这就为什么他说你要依靠，他要依靠房屋却站立不住。就是要不我们看十四跟十五节之间好像有点脱节，因为他这里所讲的你所依靠的是蜘蛛的房屋，就这个意思。然后第三个这个就是比喻呢，他说你就像是被连根拔起的蔓子，你是会完全消失的，就像一个长在那个就是地里的那个蔓子，那个藤最后要连根拔起的时候，你最后会完全消失。所以他用这三个比喻来比喻约伯的光景，然后他最后来总结他的发言，总结他的发言就是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所以这个还是跟他的这个就是说一贯的这个神学思想是相连的，就是说神肯定不会丢弃完全人，也不会扶助邪恶人。那么如果我们就看这一节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立即就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个犹太领袖他们是怎么嘲笑耶稣的呢？他们也说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就可以救他。所以你看他这个神不丢弃完全人，不扶助邪恶人，这个原则上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把同样一句话你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话，那你就像这些个犹太领袖一样。其实那些犹太领袖跟他的这个就是比拉达的相信是完全的符合的，他们有时候可能他也不确定到底这位是不是基督，但是当他们看见这一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这么来安慰自己，如果这真是神的儿子的话，那么神肯定救他，所以既然神不救他，那他肯定是个罪犯。所以他们的逻辑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没有想到神的儿子竟然是成为了人，然后来这里成就救赎大功。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如果你把他刚才讲的这一条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的话，你用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立即就看到他的错误。所以这个也就是从这里看，就是说比拉达的他的这个道理虽然没有错，但他的应用或者他把它绝对化肯定是有问题。所以你在那一个时候，你看见不光是犹太人的领袖，连钉在这个就是说是旁边的这些强盗，他们也用这样的话来讥笑耶稣，就是说若神喜悦他，可以救他。
我想对不起，我问 这个比喻是这样，如果说拿这个做耶稣来做类比的话，因为当初神耶稣是神的计划之一，完成救赎毕竟经过一个过程。
是。
那如果是放在约伯身上，他只是为了一，就是预言耶稣的作用呢，还是有其他的含义在？
我想其实是有的，就像是我。开始也提到这个问题，这个预表其实一直我觉得就是说虽然是好像是一个隐藏的，但一直是有的，就是说他在这个约伯记里面其实他也好像通过约伯记告诉我们将来会有一个人就像约伯一样，他虽然完全的无罪，但是他被神所抛弃了，就在十字架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他确实，所以就是说他想要提醒人的话，就是当你去做判断的时候，你不要那么绝对，你要小心，因为这是可能的。是，所以这个预表的作用其实一直在。我们其实往后面看的话，你也可以一直看到，就是说有人说其实约伯记在这个约伯记的过程之中，他就开始蕴藏了这个福音的种子。其实我们下面就看这个，就是就是约伯的回答，其实已经就开始跟这个福音有一些个关系了，呀，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你这个评论非常好，呀、yeah ，那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哈，所以这时候呢，就是约伯。他回答比纳达用了两章的这个篇幅，其实他这里面就是说，哎，他就开始问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刚才郑明提到的哈，有没有预表的作用？其实我觉得还真是，你就开始有一些个显明了。他这里问的是一个问题，是不是说，哎，人在神面前怎么能够成为义？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我们看来，因为我们已经接受福音，而且我们好像已经形成了观念，哎，我只要信耶稣我就罪得赦免，好像这个是一个不是那么需要很多的思考的这个一个过程。但其实在约伯的时代，约伯当他受这样的苦难的时候，就是当这个就是说是他的朋友提到，哎，人怎能跟神面前有义的话，其实他把这个题目再捡起来，而且他是真正的在寻求人在神的面前怎么能够成为义呢？怎么能够成为义呢？这其实不就是福音的开始吗？就是说，你看读罗马书的话，你就会发现，哎，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那么这个成义的这个过程，只能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但在这个就是说是我们说在罗马书还没有出现，那约伯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人怎么能够成为义呢？这是他问的问题，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哈。然后就这里讲的，然后他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他的第二个问题是我如何能够让神，他就想象哈，就像一个法庭一样，就是说如果我们说要人要是称为义的话，必须有一个法庭，就像是这是约伯自己想象的一个法庭，在这个法庭之上需要有人来，法官来断定这个人是义的。那么这时候呢，就是他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哎，如果我要和神去争辩的话，那么我需要把神带到法庭来，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宣告，有一个从法律角度的宣告，就是说，哎，约伯是不是义人，或者说约伯应不应该得到他现在所承受的这个苦难。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他也在就是我们稍微再回到 啊，回到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人怎么能够成为义人的话，他就想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和神去争辩的话呢，我们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那就是说我和神争辩的话，因为他太强大了，我争论一千回我也赢不了一回，他想表明的这个意思哈，就是说是因为这不是人的审判，这是神的审判，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这是约伯他自己所看到的，如果我们以神去争辩你不可能赢的。然后他就是这里就讲到一段，哎，神他所认识的神，这个就是在这个在他的争论的过程之中，你也是经常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发表了一段或者发表了好几段他认为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这里就讲到约伯，就讲到神的作为啊，这个都是哈，是我们就没有时间我们就跳过哈。然后就是这里讲到就是说，哎，我怎么可以去因为这在这一章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出现很多这个法律的用语，所以就是比如说这个争辩、友谊，这个这都是回答，这都是就是说是包括审判哈，这都是一个审判的言语，就是法律上的言语。他是他觉得呢，就是说，哎，神不会出现在法律上、法庭上的，神也不会给他陈述的机会，给他发言的机会。所以约伯对此表示非常的沮丧。所以说，他说神是不可战胜的，神也是不可以看见的。所以他觉得很沮丧哈，就是这是约伯的第二个问题。然后在这个就是看我们可以这里可以过来哈 ，OK， 这里有一个就在9:33的时候，他看到。他有一个需要，就是如果真是有这样一个法庭的话，我跟神之间没有办法直接面对面的去争辩，因为他太强大了。所以他说我希望呢，就是我们中间有一个宗保，这样呢他可以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桥梁，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跟神有这个争辩。所以他在这里他要提到这个宗保的问题，其实这不就正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福音吗？就是说神最后确实是差了这样一位宗保，就是通过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人怎么能够在神面前成为义呢？那就是通过耶稣基督他的代赎，然后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以至于我们通过信，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义被称义是通过信，然后通过神的恩典来成就的，然后也就是因着我们之间有这个宗保，然后我们才可以跟神的关系就不像是约伯刚才讲的，神太强大，我根本没有办法靠近，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向他说话，我需要一个宗保。那么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宗保，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就是说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福音的预表，或者说基督的预表，就是刚才仲英已经提到的这个问题哈。第二，这里也提到，他说我们中间没有听述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愿他把权杖离开我，不使惊吓威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现在我却不是那样。他说如果是一个这样的审判的话，我根本没法讲话。他说我受惊吓，然后有听述的人的话，我就有一个宗保的话，我就不是那样了。 OK， 这个是第二个，就约伯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能够一个有宗保的这样的一个法庭，使神和他能够在这个法庭上 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他又回到了这个，就是说是我为什么活着的这个比较哀，就是一个哀歌，他其实又上了一个哀歌。因为他觉得前面，因为他提到这个问题，我又没有宗保，神又太厉害了，我又没有办法跟他去交流，那我就没有希望呗。然后他又开始陷入到这个就是哀歌，所以就是第十章，就是我为什么活着，我厌恶我的生命，然后的等等等等，就是说是呀。然后他就说开始向神，他是有抱怨的，他说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你以为这是以为美吗？就是说你的眼岂是肉眼的，你查看人岂像人查看他呢？他的意思又回到了我们前面也看到过的，他说你怎么总看我呀，你总看我受不了啊，你一检查我的罪就都显出来了。他又是这个，就是说是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就追问我的罪孽，巡查我的罪过吧。然后就讲到他的被造，他说你既然造了我，你为什么又要毁了我？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哈。然后这里也讲到，就回到前面，为什么为什么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就气绝，就是我当时就死了多好啊。好的，那我们就看完这个约伯，我们比较快的看完这个约伯回应这个比纳达哈，就是那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有没有补充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我们就看这个就是说看说法的第一次发言，在这个十一章。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就是说所法的发言，你会看见的哈，就是说他的发言呢，就是说分成三个部分。首先他批评约伯自我为义，然后呢他告诉约伯神的智慧是难以测透，所以呢你对约伯你对神是非常的无知。然后最后他也又指出一个出路，唯有悔改苦难才会过去。那么就看这个就是约伯不是那个就是所法拿马人所法你看这个就是说发言哈，这么三个人的发言的过程，你就发现所法是最直截了当的一个。你看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已经等了你半天了，你这个许多言语的人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以称为义吗？他说你话这么多，你这人怎么可能是个义人？然后你夸大的话使人岂人不作声吗？你喜笑的时候没有人叫你害羞吗？然后他说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然后呢愿神追讨你，神追讨你比你所得的罪孽是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就是因为他们发言的顺序是按照这个年龄来的，最老的这个以利法开始发言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还比较婉转，他说人若说话你就厌弃吗？就是说所以我要发言，他的那个就是口气是非常婉转的。然后到了比纳达就已经不那么婉转了，然后到了这个最年轻的这个说法的话，他就直截了当了，就是你这个就是说是许多言语的人，多嘴多舌的人，他说你不知道啊，你现在得的，你现在所遭受的比你当得的还少呢。你就会看见就是说这话是非常的非常的严厉哈，就是说而且他就是就像是那个，如果想到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就想到那个雅各他们两兄弟雅各那个约翰，愿神把火从天上下来灭了你他说愿神说话，他开口来攻击你，其实最后神说话了，但神并没有攻击他，就是你要看到后面哈。 就是说是神是开口，但神没有攻击约伯。所以就是这个是就是说法批评约伯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他自以为义。然后第二个方面 OK， 在这一章里面呢，就是说其实你就看见就是说法啊，我们刚才讲到哈，他批评约伯自我意义，然后呢他也批评约伯对神无知，所以他就想，他说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然后他又讲了一段，就是说哎，他所认为的这个神的作为，最后他的结论在十二节是说，空虚的人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他其实他所要批评的约伯，就是说他讽刺约伯，他说你就像野驴的儿子，这个已经是有点骂人的了哈，毫无知识。因为前面约伯大家还记得，在六章的时候他说他自己为什么话这么多，他说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呢？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不是这么痛苦的话，我怎么会有这么多话呀？然后这个就是就是说法就救着他的这个话，他说你就是那个驴子，一点知识都没有，野驴的驹子，就是说是对人对神的一点知识都没有。所以这个是他对约伯的一个批评。然后他又开始告诉约伯，他说如果你悔改的话，苦难就会过去。所以你发现就是说他们这三个人的发言其实都很类似，先是控告你有罪，然后呢就是说就开始，最后呢就是一个你要悔改，你一定会得到这个就是说恢复，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是这个模式。然后就告诉你这个就是说是哎，如果你悔改的话，你就会有什么样的，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好的结果哈。他就说那时候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来也如流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就是这些个诗歌有时候你读起来好像跟这个诗篇有一点点相似的，就是当他们讲的话。所以我就说哎，其实他们讲的这些话也都没有错误，但是只是运用错误，运用在约伯就不对。好，那我们就看这个约伯如何去回应这个说法。说法的控告有三个，所以约伯的回应也有三个。说法控告约伯，他说你对神毫无知识，你就像野驴的驹子一样。然后约伯他回应说什么？他说哎，我也有认识神的知识，我不像你说的是那样的无知，这是第十二章。然后说法控告约伯，你一定是犯了罪，因为你现在我们看见你受苦。然后约伯坚持他的无辜，这个是他的十三章。然后说法说你要是悔改的话，你就一定会好处就一定会来。然后约伯说他没有盼望，因为他不会像他们所说的做那样的悔改，所以他说他没有盼望。这个就是他的三个回应，正好是针对说法对他的三个控告。那我们看就是这个就是约伯，先看这个第一部分的哈，就其实就是十二章。约伯说他也有认识神的知识，所以约伯在这里也是非常的不耐烦的哈。他说，所以他这个讽刺的口气非常严厉，非常明显。他说你们真是子民呐，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智慧只有在你们这里，你们没有了，那智慧也没有了。他说，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然后他说，我这求告神的人，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就是这也就是这个约伯一直就是说他觉得很痛苦的地方。你看他的痛苦就是说，他有求告神蒙神应允的经历，他从前是那样的，然后现在呢，在这个就是苦难之后，神好像就是沉默的，是隐藏的，所以他就是说，哎，现在我就成了被人讥笑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Yeah, 然后呢，就是说是啊，约伯也讲了一段他对神的认识，所以也就会就是在十二章这里面就是有很多就是他对神的认识哈。然后我看我们就快一点过去哈。约伯他想要说的就是说是我对神的了解一点也不比你们差。然后他就从这个第十三章一直到十二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二节，描述了神的品格和大能，就是说这个就是约伯的对神的描述，所以是通过神的作为，然后呢描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或者说约伯告诉他的朋友，他所认识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要想他们表明他也有认识神的智慧。然后在这个就是这是十二章的内容哈，然后在十三章的这个内容呢，我们说十三章的主要的这个结构是约伯是坚持他的无辜，因为他的朋友控告他犯着罪，他要坚持他的无辜。然后在这个十三章里面呢，他首先就是表达了对他的这个朋友的失望，他就是在这里就是他用了这个就是一句话呀哈，他说你们是编造谎言的，是无用的医生，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就像是你们的智慧。他请求他们听我的辩论，留心听我口中的分数，就是他指着他们的朋友，他们就像是一个无用的医生一样。而且在这个就是第八节，他更加严厉的控告，就是说他说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为神，从七第七节开始哈，说不义的话吗？为他说诡诈的话吗？你们要为神殉情，要为他争论吗？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你们好像觉得你们必须得替神出头，因为他们觉得约伯说了很多冒犯神的话，所以他们要替神出头，然后呢就开始为神说不义的话，为他说诡诈的话，这是约伯的控告哈。他说神其实不需要你们帮忙，神不需要你们帮忙。然后他说他们的箴言是炉灰的箴言，就是说他们的炉灰的箴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所说的箴言一点价值都没有，是属炉灰的箴言。然后在这个后面呢，约伯就表明他的信心，宣告了他的信心。其实在这里讲的是三章的十五节哈，这个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这个翻译呢其实是非常的不好，他好像正好把这个意思给翻反了。其实这个如果你有英文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要更准确一点，其实所有的英文几乎都是这样翻。它是怎么翻呢？ 他说就算他杀了我，我也要指望他。其实他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英文说 Though he slay me, still I will hope in him， 或者说 still will I believe in him， 就是说他虽杀我，我仍要信他。其实这是约伯所表明的，就是说约伯表明他的信心，就是因为约伯在这里要坚持自己的无辜，他就是说他不像他的朋友所指控的那样是一个犯罪的人，所以他这里用这样的一个信心来表明他的无辜，就是说即使神杀了我，我还是信他的。所以这一个是啊，这一个是就是说是如果你要想到啊约伯的这个忍耐的话，我们说在雅各书提到约伯的忍耐，有时候我们觉得他好像不是一个忍耐的人，但是如果你看他在这里所表达出来的信心，你会发现其实约伯的忍耐非常的强。所以为什么就是说雅各要说哎，你要看忍耐的典范的话，那你要去看约伯在这里所表达的信心确实不是一般人可以能够说出来的话。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在他人生的低谷，约伯没有诅咒神，而且他竟然还说他虽杀我，他即使杀了我，我也仍要信他。所以他的这个信心是非常不一样的哈。然后下面呢这一段呢就是又是约伯的祷告，就是他又有时候就是约伯就是他的发言就是经常是这个样子，就是他讲着讲着然后他好像是在回答问题，然后他就又好像是回答问题，然后他又突然转向神，本来好像是他对朋友发言，然后他又突然转向神，他开始对神说话。那么这一个对神说话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祷告，然后他讲着讲着他又经常建了一个祷告。他在这里的祷告就是说他向神的祷告里面呢，他说他有两个希望，他有两个希望，就是在这个21节，他希望什么呢？他希望神松开他的手给约伯喘息的机会，就是说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身。然后他第二个希望呢就是说他希望他出现的时候呢不要使他受了惊吓，就是说又不使你的惊惶威吓我。他就是说哎，我现愿意去这个就是说是啊，去约伯已经准备了他的案子，18节讲我已经成名我的案子，我已经准备了好多案子，但是呢我有两个希望，你松开你的手，他向神讲哈，给我喘息的机会，然后出现的时候呢不要使我受惊吓。而且22节约伯还挺有意思哈，我们从这里读你好像觉得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样，他就说如果有这两个条件的话呢，他说你呼叫我就回答。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在这个法庭上我还愿意神啊，你先讲然后我来回答。这个是22节的。然后23节所表明的就是说他希望知道他的过犯与罪愆是什么，他说我的过犯和罪愆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所以约伯在这里就是还是他在向神祷告，但是还停留在我们前面一直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法庭审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希望就是说，他约伯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案子，神你只要有这两个条件的话我们就可以让他进行，而且神你可以先开口我然后再回答，他是这样的讲的哈。然后在这个14章的时候因为在13章在这个祷告之中呢，然后他又提到，他说神你为什么要把我当仇敌呢？所以又问了哈，你为什么要把我当仇敌？因为他觉得 在神的这样的一个给他的苦难之中，好像神已经把他当作了敌人，然后他又开始问神为什么把他当作敌人。然后在这个就是十四章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他回应索法说，你如果悔改的话，你就会重新兴旺，但是约伯觉得他没有盼望，所以整个的十四章就是表达他没有盼望。首先在一到六节的讲到人的日子的不幸与短暂，就是说人的日子是很短的，就是说是非常不幸的。所以在这里他要表达的是，比如说十四节哈，四节他说，虽然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都不能。然后他又在这个这里进一步讲，他没有盼望。他说用一个比喻哈，他说树砍下了还可以发芽，还可以发芽，然后因为他还有根，但是人死了，他在何处呢？人死了，他在何处呢？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是一个他没有盼望。但是约伯的这个问题，其实在福音之中是给我们的回答。那么人死之后盼望在哪里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说，如果这是一个为后面的福音做一个预表的话，福音在新约中回答了这些问题。也许在这一个时候约伯他找不到答案，就是人死了他去哪里呢？然后在这个就是最后他就讲到，就像是山崩变为无有，磐石挪开原处，然后水流消磨石头，然后这个是后面的哈。首先我这里他说人死了岂能再活呢？这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哈，福音回答了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没有这个复活的话，那人的指望是没有的，就像山崩变为无有，磐石挪开原处，最后他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他就说人死了啥也不知道，他的儿子得尊荣他也不知道，降为卑他也不觉得，他都只知身上疼痛，心中悲哀。所以这个是约伯又进入了他的哀歌的状态，就是说感叹这个人生没有盼望哈。所以他的这个回答就停在了这里。这个是约伯的回答哈。所以我们说，如果要是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课程呢，那就是比纳达发言，约伯回答比纳达，然后索法发言，约伯回应索法，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下面呢还有两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他的朋友对他的这个发言之中，他们的心意不多，新的东西不多，但约伯在这个回应的过程之中一直有新的思想冒出来。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就是法庭的陈述，这个描述，或者说约伯的问题已经开始涉及到福音的问题，是为后面的福音能够做一个预表。那么这个就是说，是约伯是在这个跟朋友的对话之中才慢慢显露出来的，就是因着他朋友的对他的控告，然后激发了他心里的一些个思想，然后他会去寻求这些个问题。其实这些个问题不完全是他朋友问的问题，而是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之中他自己所想到的一些问题。所以最后当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虽然他的朋友没有多少新的东西，但是约伯一直有新的东西出来，然后最后约伯从神的这个显现和这个神的回答之中，好像他找到了他的答案，那就是后面的内容。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就 正好也算是结束了哈。所以我说一块的话，有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很能摸得着它的主要的脉络，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到现在你觉得你是不是可以把握这个就是约伯记它的主要的这个结构跟它的主要想要说的一个内容，还是你觉得我现在还是一锅粥？如果我们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补充的话，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哈。